迎收听《直男说车》，我是王小春，
我是爱德华。
今天是2021年1月28号，哎，我们偷懒了一个礼拜哦。一个礼拜没录，今天赶紧把这第三集给开录起来。最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在新闻上面看到一个车坛的重磅消息哦？
对，
就是裕隆集团下面的中华汽车下面的经销商汇丰汽车，
这么多下面，
对，就是很多下面。他们最近动作频频哦。最新的新闻是汇丰汽车呢，以经销商的姿态拿下了福斯。在新店、南港以及三峡地区的区域经销商，
算双北啦。那其实原本双北就有，
原本就有
了，各有一间了。
对对 对, 對、啊，只是汇丰跟裕隆、中华汽车这样子这么复杂的一个体系哦，以这个经销商的姿态拿下其他进口车品牌的经销商，算是在市场上蛮少见的一个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开头就用这个新闻。带来我们这个一个简单的一个观点哦、喔，
不知道消费者会不会有什么感觉了？但我觉得多一个经销商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是好事啦。
没错、啊，而且以进口车的，尤其像 4S 规模的一个经销商据点来说，其实非常不容易哦、喔，要做一个经销商，做一个专业的经销商，因为除了财力之外，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没错，
那包含售前啊、售后啊，都需要很多的人才跟人力，才有办法真的作为一个好的一个经销商。
我相信裕隆集团在以往这个制造车业啊，然后在经销的状态下、啊，要成立进口车的这个经销体系上面来说，应该不会是什么太大问题啊。而且以现在看来，好像做。奥迪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的确是。那为什么刚刚说汇丰汽车动作频频哦？最近其实最新的新闻是拿下了福斯的经销商以外，在之前其实就已经拿下了奥迪。
对，
在应该算是在大台北区，应该在台北市啦。
北投有一
個。目前两个点，一个在北投，一个在滨江街。
对 对, 對。
那在之前呢，也拿下了嘉南区的。Volvo 的经销商，
没错，
对，所以一次拿下三个进口车品牌的经销商，实在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他们这个是可以快速吸收这个欧洲车他们的精华之处，
没错。而且、嗯，其实我觉得有脉络可循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裕隆在纳智捷的部分呢，其实一直以来经营的并没有太好。啊，所以它其实整个通路的体系呢，这么多资源必须要妥善的一个分配。那我觉得他们现在去拿其他进口车品牌的经销商，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不过你刚刚说有机可循啊，其实它从去年到应该去年啦，去年一整年都有一个消息啦，这应该大家都知道啦，就是德国的欧宝哦，他们一直有消息说，即将取得、
但是不过欧宝其实已经正式的，已经并入到法国 PSA 集团下面
了。对啊，没错、
所以一系列的一些车坛这些新的讯息哦，都还蛮震撼的。
没错，没错，
对对对。那我觉得除了这以外，最重要还是在纳智捷的部分哦。因为一直以来自有品牌没有办法经营很好，其实也没有办法，因为台湾本身就不是一个汽车工业为主的国家。那过去虽然有很多的国产车品牌，但也仅仅是讲难听点就是代工而已啦。
对啦，台湾很会做代工。
对啊，就没有技术上面的或者是研发上面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要做汽车的自有品牌的确是比较难。那又看到最近应该是从2013年开始哦，台湾很多进口车的品牌呢纷纷都到台湾设分公司啊，所以现在像他们拿的这个三个品牌目前在台湾也都是分公司的方式在台湾经营，并不是纯代理商哦。现在台湾的进口车的代理商其实剩不多了哦，五只手指头应该算得出来
啊，代理商啊，
剩代理商
最大的就是上市那一家，
上市那一家
不范德啊，范德嘛，对啊。
其实台湾 BMW 也已经在台湾很久了，
对啊，
只是一直还没有动作。
对啊，
那像以目前的代理商来说，像是 Kia
啊、哦，对，
啊 ，Kia、森纳美、
外资的，
啊，对，速霸路的益美，这些都是代理商，还有普秀跟雪铁龙的保家联合，
对，
都算是代理商。
对对 对, 对、
哦。那目前代理商的这个方式其实越来越少、哦，国外的品牌都纷纷到台湾设分公司，因此呢，裕隆他们如果要在汽车这一块继续有一个长远发展，拿下品牌经销商，或者是拿一个进口车品牌来代理，我想会是未来的方式。
因为这跟我们之前聊过嘛，就是进口车已经逐渐在吞噬这个国产车的市场啊。
没错、啊，不过裕隆自己也有两条生产线啊、哦。生产裕隆的，还有纳智捷，还有日产的，
中华车，
对对对，中华车的部分，我是觉得未来他们在生产的部分，如果跟鸿海的合作，生产的部分应该会转向电动车啦，
电动车啦，电动车是趋势
啦，所以目前这个新闻出来其实也不会太意外，因为对裕隆来说，未来的这个路线呢就很清楚了哦、喔，生产的部分呢逐渐朝向纯电动，去跟鸿海的 MIH 去做合作。那剩下的零售通路的部分呢，除了自有的中华车以外，就可能会转向欧系品牌的进口、
哦、了解，
对，来做，
他就是在吸取这些欧洲车厂的电动相关事业，
不要这样
经营方式、啊、
这样讲、啊、有一点恐怖
啊，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啊，不是吗？
Okay, okay,
okay. 但是裕隆就是喜欢拆别人的车然后开始研发
好，那所以其实这个新闻对消费者来说也是件好事、哦、因为有较大体质的一个优质的经销商加入市场，对消费者来说，不管在售前的服务还是售后的服务，都可以增加市场的一个服务的能量、哦、所以这对于消费者来说会是好事啊。不过消费者不会有太大的感觉啦。
对啊，
对
对
对, 對。
然后其实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也是其实。这一些企业也认为这些品牌的车甚至是进口车在台湾的饼是越来越大，他们才越来越应该要投资。
对，
但是不是真的会放弃国产车呢？我认为也不一定啦、哦、也不一定啦，但是国产车还是有一丝可以转圜的余地啊。像是最近听到的一个新闻、哦、这跟国产车我认为是比较有大的关系啊。
嗯嗯哦，哪一个？
叫做这个 NCAP， 台湾的 NCAP
哦，撞击吗？
对对对，
撞击测试
哦，这个今年的年初哦，就是上个礼拜的事情、啊、在 ARTC 已经动土了啊。其实这个如果有在关心的这个消费者，应该都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延宕很久了。
台湾的撞击测试已经讲很久了、啊，
讲很久了啊。现在是比较专注于在售前。也就是说还没有还不是一个试售车的状态下取得相关的撞击的文件来认可这一台车到底能不能在台湾上市。
嗯哼、
哦、所以其实大家应该都看不到所谓的撞击测试的影片跟报告。
爱德华讲的应该是国产车，
国产车、
在台湾生产的车辆，
对，
目前其实是没有的。
对对对、哦、但是在欧洲车的部分，因为国外就已经有相关的文件跟影片了嘛，所以只要确认产地、嗯、基本上就不是太大的问题。
没错、
哦、那为什么会说这件事情对国产车重要呢？如果以这个小春你的想法会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其实还蛮多人在购车的时候国产车会有疑虑嘛。
对对对，
对啊，就疑虑说这个安全性如何啊？
对
对啊，所以撞击测试其实在台湾的国产车部分没有办法，拿出一个撞击测试报告。
即便是今天他说他很多安全性的配备，但是这一项就是独漏，
所以就会一直被一些酸民嘴，
甚至是被进口车商
嘴爆了。
对
对，会嘴进口车商，你那个国产车根本没有撞击测试报告
啊，
像我们这个有四颗星、五颗星
是、啊、
之类的，对。
这个可能也有一些层面是在于，进口车用这一个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售价，哦，说我们的东西有经过国外的第三方的机构有认证，
是
你应该要多花一点钱来保障你的安全。
没错。
但是安全这件事情一定是要用钱买得到吗？我相信不一定啊。 我相信不一定。那台湾做了这一件事情，即便是今天它已经延宕很多年了，我觉得有做了第一步已经是一件好事了，
是
已经是一件好事了。
所以什么时候会开始呢？
什么时候会开始我等一下聊好了、
哦、好，
我先让这个可能比较不清楚的这个听众朋友了解一下这个 NCAP 是什么。那 NCAP 其实就讲的新车安全评鉴，那大家比较会专注是在于它的撞击测试这些项目、嗯、因为这直接跟安全有关系。
是，
那这是哪些人他搞出来的？
哪些呢？
就是第三方的专业人士、哦、然后还有高科技的工程师，但是他又是独立于政府单位的一个机构、
uh-huh. 哦、
所以其实有一些欧洲国家，我们这边先讲一下欧洲国家的部分，他会以有一些先进国家他会设立所谓的撞击实验室，那这在这些撞击实验室撞击测试出来的车在 Euro NCAP 他都承认
啊、uh-huh.
哦、所以他就达到了这样的标准，他就可以在欧洲卖。
Euro NCAP 你可能要再说明一下。是、
哦、Euro NCAP 就是 New Car Assessment Program，
OK、
哦、就是新车安全、这个评鉴的一个机制，
简称、啊、大家熟悉的欧洲撞击测试。
对对，那我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在做啦，所以前面挂上他们国家地区的名称。
不过你聊到国家、哦、其实有蛮多国家在做的。我们其实亚洲邻国、哦、其实台湾算慢的。为什么我会说台湾算慢的、嗯、因为大陆有，
对
哦，日本有，
有
韩国有，
哦韩国也有哈、哦、对，
东南亚有
OK
哦，连这个最新的成立的这个拉丁美洲的也有
啊、uh-huh、
哦，这些亚洲的邻近国家都有，然后澳洲也有
嗯哼，
哦，那更不用说我们欧洲、
嗯、
如果有卖一些欧洲车的，他们就用 Euro NCAP， 那甚至美国车，为什么台湾也要看美国车、嗯、因为也有美国进口的、嗯、
对，
外汇车也有很多是美国进口的、哦、所以美国的就叫做 IIHS、
欸、那为什么国产车不直接送到国外去撞呢、
我们就回到刚刚那个那一间车商啊，他就有做过这件事情嘛、
哦、你讲的是纳智捷吗？
对 对他之前哪一台、
我印象中应该是那个 Luxgen 7吧，那台那个 SUV 的车，如果、
小 SUV， 对对对，
听众如果有印象的话，在几年前的台北车展
对、
车展呢，这个纳智捷呢有把那台撞过的车再运回来台湾，
我记得是送去西班牙的实验室，
对，他只有撞一个车前的车片啊的撞击、
嗯、
所以他又把那台撞过的车摆到车展的现场给大家看，但是他们并没有公布说他们撞出来的安全测试之后的评鉴分数是多少。
对，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啦。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 NCAP 到底背后会隐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让我们去审视、喔、
是，
对、嗯。那这个撞击测试会有一些测验内容、喔、不外乎就是正面撞击、
嗯、
正面撞击就是你撞到一个静止的墙，百分之百，
是
百分之百的车头。嗯、或者40%的侧撞，就是偏撞啦，正面的偏撞，或者是25%的偏撞。那40%跟25%的偏撞呢，都是类似对撞的方式，就是说，
嗯，
你对面的假车，跟这一台受测车，它是各自都有速度的。嗯、我看了最新的 Euro NCAP， 它是对向的车是50公里，测试车是50公里。
哦、
的对撞、
uh-huh.
哦、所以其实这个已经越来越严格了，
嗯，真的、哦、
那针对前座，也就是驾驶人跟前乘客、哦、都会有一个撞击的假人、哦、去测试、哦、看他们是这个车辆在遭受撞击的时候、头部啊，或者膝部啊，或者是胸部啊、嗯哦、撞击到这个气囊的时候，它的分布的状态，来判断说这个假人的这个部位会不会是不安全的，或是相对安全的，就是他会不会受伤啦，简单来说是这样、
哦、是、
啊、那当然还有后座儿童嘛，后座儿童会有什么安全座椅，
对、
哦、会有安全座椅，那前座还有一个头枕的抗边甩、
uh-huh
哦、就是人坐在上面啦、啊、然后这个你撞击到了，那头部啊要怎么去保护这个颈椎，所以头枕也是一个项目。再来就是侧面撞击， 侧面撞击有车的跟柱子的，哦，有车辆跟柱子的。那再来是车子外面的，车子外面是什么？行人。
对，
哦，行人，你撞到行人的小腿啊，撞到他的大腿啊。
对，其实近几年这个安
头啊，
安全的部分越来越强调行人安全防护的一个部分。
没错，
对，
这个
不只是车内的乘客啦，外面的行人也要保护。
对啊，这其实在我们这个是主动先进驾驶辅助系统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啊，除了行人以外呢，还有什么？脚踏车。
嗯，脚
踏
车。
哦，这个也是在受测的项目里面。但是国外通常都不会去试摩托车。但摩托车、
okay.
我觉得他们不测的原因是他可能体积已经虽然没有汽车这么大了，但是可侦测的范围其实已经超过这个脚踏车的范围。如果脚踏车测得到，摩托车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对，没错。
啊，再来就是安全辅助配备，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 ADAS。哦，那它会测的是主动刹停。哦，这个就是包含这个刹车的系统了。
连安全辅助配备都会被归纳到这个安全评测里面嘛？
会。哦，然后再来就是车道偏移修正辅助。哦，就是车偏啦、啊，啊，那也有主动式车道维持，就是你能不能让这个车维持在中线，哦、啊，连灯光都有哈、哦，所以连灯光都有，啊，还有抗爆冲，哦，你这个项目有没有可以，你这车能不能抗，让这个驾驶人可以禁止他做爆冲的任何动作？
啊、uh-huh.
哦，所以拉里拉扎了很多项啦，因为很多国家呢，有时候细节都各不相同。哦，都各不相同。那其实台湾比较会接触到的这个欧洲的哈，因为台湾人也喜欢开欧洲车啦。
哦，真的很
老实说，
对。
哦，老实说是这样子。那
没有啦，日本车其实也很喜欢啊。
对啊，就是其实就这两大啦。
对啦。
那不像几年前还有美国车的时候啦。
对对对对。
啊，但其实美国车它的评核标准也是蛮严格的，而且它有两家机构在做。
的确、哦。
但我们先讲欧洲的，欧洲我们就是看 Euro NCAP。
对。
因为这是。里面好几个实验室好几个机构联合在一起所产出的这个测试的标准、哦、当然大家标准一样只是机构有很多、
嗯
哦、好那再来看到、欸、日本呢日本有一个 JNCAP、
嗯
哦、日本的那这个主要就是测在日本生产的车、
嗯、
在日本会卖的车、哦、就会送车、哦、那再来美国就会有一个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哦，这个 NHTSA、哦、另外就是一个美国的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是，
但这个一个是属于国家的、
嗯、
一个是属于保险协会下面 哦，所以一个算第三方，
是，
一个算是有政府机构，但是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它是有产出很多的研究报告啦，所以这个也可以让这个各国去做使用、哦、有关它的研究报告。那刚刚已经提到了，其实有这么多的这个国家都有、啊、那台湾呢？
台湾就
台湾会有什么？
就 TNCAP
哦，就台湾 NCAP
对，
不是
台湾 NCAP，
它没有别的名称啦，就是前面是 T 而已、哦、那后面的四个英文字母我们都会念 NCAP。那它的项目
很久了、
啊，很久啦、啊，
讲很久
了，我记得是106年那时候就开始了、
嗯、
啊，中间还有。一些公民的夙愿啊，希望政府可以把这个东西列入往后这个购买新车大家可以参考的标准，
是、
哦、但是一直没有、哦、但是一直没有。那台湾的项目呢，主要其实是跟着欧洲走，
对。
那实际上到底最后完工之后受测的车辆会有哪些项目，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
还不确定，还不确定、
okay
哦、就是现在盖好了、现在开始盖，两年之后盖好了，欧洲每一年的标准都在变，
越来越严啊，
对，越来越严、啊、
越来越
越来越严，就拿去年跟前年比就已经差很多了，
而且现在要拿到五颗星越来越难，
很难啊，
不是说车子撞下去受损程度越低分数就越高呢，现在其实没有了，
其实几颗星几颗星里面还是各有含义的啦，有的七十几分、哦、有的八十几分，有的九十几分，那他也是拿到一颗星，但这个车在安全性上面有没有差别？其实是有、啊、
有差，
那就七八十。
各位听众如果在购买新车啊，这个在参考安全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如果只参考说它满分是几颗星，未来啦可能会越来越不够，因为它里面包含了很多项目，譬如说小朋友防护啦、行人防护啦，或者是主动安全配备的部分够不够，里面其实是各个项目都有分数的，然后加总起来才会成为几颗星。所以在看颗星数之外呢，还是要去看内容的部分会比较准一点。
没错没错。那这个事情呢会在民国的111年完工。
啊，还这么久哦。
欸，因为要弄两年。
OK, 好。
用两年吗？
那只能。
我们现在是100年
。用一年啊，再
哦，用一
年。差不多了，
完工。
对 对, 對，哦。因为现在国家说111年大概都是111年底啦。
底哦，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测了。那他是说会最快会在112年公开国产车碰撞测试结果。
OK,
112年，所以两年后了。
好哦，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可以这个耐心期待一下。
但我真的比较好奇的是这个测试方法就是会采用售后随机抽验。也就是说这个车上市之后开始试售之后，开始可以领牌之后大家再抽验。你记不记得像我们以前工作的时候，抽验，
对，
排放，
对，
污染，
有，
都一阵子就会来一次，
对，
对啊，那个就怎么办？那个就是车商自己的成本，
没错，
哦，他现在就要这样子，
哦，所以他不是在新车挂，应该说新车生产之前取得合格证之前就要去送车了，
不是，
哦，他是售
后。售
后
但是
试售车辆都有可能会被抓去撞一下。
对对对对。
OK OK。
那会不会是每个年试一次呢？还是一个年度一次？
那这样成本就高了啊！
你说怎么样都要撞一台啊？
对啊。
哎呀，那个车不能用了。
那也没办法啊。
但是不知道这个钱是这个 TN Cap 出还是车商自己负担？
绝对是车商负担的啦。
对啊，也有可能啊。哦。啊，那这 ARTC 也有讲啦，说这个 TN Cap 所有的测试道具啊，这个测撞的车台啊，都是与欧盟同等级，这个我就很期待了啦。
OK, 那这样子的话，消费者可以放心了啦。
对，而且还追加最新的测试用人偶。
OK,
哦，就是那个永远在被撞的那个人偶。
对，那个人偶其实不要看它好像很简单，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
很贵。
那他上去之前要贴非常多的侦测，
那个都是线路，
对，全部都线路。
对对对。哦，然后这个实验室除了提供被动安全碰撞测试之外，还可以测试目前流行的 ADAS,所以就
是
比照欧规的，就是要比照欧规的了。哦，
我相信应该很多听众应该都有看过了哦。
对啊，什么有人在前面走，那个
是
假人啊。
就
是
去 YouTube 上面可以搜寻到很多撞击测试的影片。
假人啊，假车啊，假人骑脚踏车啊，这一种的。
那如果消费者在购买新车的时候，我刚刚有提到，如果要看几颗星以之内的内容项目的话呢，就可以到 NCAP 它有个官网，国外官网，可以上去看，你可以查询到你想购买新车的车品牌、车型及年式。那里面都有详尽的所有的这个测试报告在里面。
但这个就是有一个问题啦，就是说这个实验室它弄好了之后，它是不是一个100%公平又公正，不受财团干涉？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问呢？
因为
当然是咯，
因为所有的这些机构都叫财团法人啊，知道吗？
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嘛。
对啊，然后就由国家辅导成立嘛。
因为全部都是公的话，
对对，
消费者就觉得国家在吃钱，在挖钱啊。
对, 对，
所以就会用这种很变形的方式，叫做财团法人的方式来做。
没错，又不能说委托哪一个车商做，那个就是
那又不可能了。
对啊，
对啊，
这个图利他人啊，这不行啊。
没错，图利特定厂商。
对啊，哦，那这也是有个问题啊。那另外说，轻型车跟重型，轻型车啦，就是我们自小客啦。跟轻型还有重型的商用车，我们有看过一些车台啊，
对，
进来台湾组装的啊，这种也叫国产车嘛。这种有关大众安全的大众交通工具，是否要一并做测试？
哇，这个就问题就复杂了。
对啊，这个也要给政府去评估啦，因为大家现在就是害怕，害怕坐游览车，
会不会其实干脆不要有 TNCAP 就没那么多事了？
可以啊，那就大家一起烂啊大家一起烂就我就烂这样子 啊，那就不要，那全部采进口化、啊，像澳洲一样啊，澳洲就全部进口车啊。
OK，
对，没这个问题哦。那台湾生产的测试车辆要测，那进口的车辆是否要一并抽测？
嗯，
有没有需要？还是他们，你如果今天是比照 Euro NCAP 的办法下去做，嗯、那拿文件来就好了。
我是觉得不需要啦，如果进口车已经在国外的、实验室已经都测试过的话，
对，
那其实只要拿文件来就可以了，
因为他的实验室也是有效力的嘛，他是可以发证的，
对啊，
对
啊，对啊，
所以基本上应该没问题啦。
对啊，
但是会不会说国产车商会说，哎，你进口车也要跟台湾的车一样受测，跟排放还有污染一样？
这一点我是觉得应该不会，因为现在国产车现在的 ARTC 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测试能力。
确实啊，
那其实进口车有一些认证的部分呢，拿国外已经做好测试的实验室的报告，
嗯、
就可以拿来台湾对应的、
嗯。
所以基本上这个应该是同理的啦，即便是撞击测试，应该是一样、
哦。那就可以假，我们就今天假设它是不用再这样子的啦。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国产车已经相对成本没有像国进口车那么高了啦。
了解。
对啊，因为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嗯，国产车都没有在做撞击测试啦。
对
对
对,
對啊。
但我不是说国产车商都在偷懒啊，只是说刚好可能他们没有测而已啊。
没有啦，但我觉得应该也是 OK 啦，因为像举个例好了，福特好了、
哦，
这个车其实在美国都有嘛。
你为什么特别要讲福特？
我举例而已啊。对啊，因为它在国产嘛，目前福特还是 CKD 的车啊。
对对 对, 對。
那像 Focus 啊，不管哪一个车型、哪一个等级，嗯、
是的，
在国外美国都是有上市过，
欧洲、美国都有。
对,、啊
對嗯。
那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不要说他们偷懒啊，台湾就真的没有撞击测试场域啊。
啊、uh-huh. ，
对啊。
那我们就今天假设他真的就是100%的技术转移了，只是在台组装。
应该是这么说。
应该这么说。
对，
了解。
所以 TNCAP、
啊、
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哦。111年呢，最新的新闻，111年年底前呢会完工，112年。
会
就会有
开始干涉了，
对，
会开始干涉。
好，那我们今天带来第三个主题，就是有关二手车的部分。那为什么今天聊二手车、哦、主要是最近呢，我的朋友呢也跟我聊到二手车的部分。那今天来带来二手车的分享啊，今天主要分享二手车的一个概念啊。其实二手车
的
部分不只是要买二手车这件事情啊，买新车
也是了。
买新车，对不对？
买新车、嗯，
买新车都会想到说，哇，那我二手车转售的时候的价格会怎么样？
嗯，对对对。
哦、那先讲这个部分哦，给大家一个观念，大家在买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会有年事上的问题？哦、譬如说我们现在是2021年嘛，哦、对不对？
对。
那现在这个时候，即便是买进口车，买到的都叫做2021年事。
是，
它是在2020年生产
的，
只要在2020年的7月之后生产的，基本上它都是2020年生产，然后2021年
事，
所以一般业务都会说这是2021的跨年事，2021的前面那个20代表生产年，后面的21代表年事，
对，没错，没错。
那因为我们欧洲车都要从欧洲运到台湾，至少传奇要一个月，然后认证要在一个月，所以现在此时此后，2021年的1月28号买到的欧洲进口车，不可能会有2021年事。
他应该才刚出工厂，
才刚出工，2021年的1月1号开始的，才叫做正2021年事。
对，
哦，那很多时候消费者在买车都会有一个错觉，就是说买2021。正年式跟我们今年下半年之后出来的2021、2022年式，在二手车上面未来转售的时候会不会有差别？
我猜猜，
好，
一样。
哎，对，是一样的。
哦，一样的，对 对, 對。
因为二手车商在收车的时候，他不会去看你的年式，他只会认你的生产年
。
好，所以你只要是2021年。1月到12月生产的，不管你叫做21年式还是叫22年式，你只要在今年度生产的二手车价都会是同样的价格。
对，
这个必须先给所有听众呢一个 卖二手车的一个概念、嗯、所以未来大家在挑选新车的时候，如果你会遇到跨年市，你就不用去考虑会不会有二手转让的转售的时候的价差问题。这时候你买跨年市的车，你只要考量一个问题，就是买跨年市有没有比较优惠就好了。如果有，那你就是受惠了、哦、你不用去在乎说我买一个跨年市会不会遇到二手车价未来转让的时候的价格会比较差，不会的，好不好、
嗯、
只要在当年度生产的二手车价都是同一个价格。
没错没错，除非他今天是跨一个年市啊，他有一些安全性的配备或者是舒适性的配备有一些小小的差异，但是理论上来说可能就是五万啊，不是，应该说五千一万左右差不多。
基本上现在改年市在配备上面要做大更动的几率会越来越少、
oh、
因为这个配备现在已经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标配，越来越满足了、
哦、你说一开始进口之后就已经弄到满了，
基本上可能改年式，如果真的有改的话可能会改一个车头啦、
哦、
改一些这个化
内装材质，
内装的颜色啦，材质不一样、
啊、了解，
来做年式上面的区隔。那大部分其实都只有年式上差异而已，配备上面不会有太大的更动。
了解。
那再来提到二手车购买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最近有个朋友也是要买二手车，常常一直来问我说他要买一台车，他有一个预算啊，还有他想要买的车型的还有颜色这样子。那我有提供了他几个去找车的一个方向。那我们现在都知道网络现在其实很发达的，有很多二手车商呢会在网络上面PO出车辆二手车的一个讯息、
嗯，
那我这个朋友呢，他就是看到了想要买一台 Lexus CT200H。
CT200 哦，这个改了又改，改了又改的车型。
对
对，
主要是他要买，大概是2014年的车。
14年是。
14年到15年这个车。那我有跟他讲一个大概的行情，可是他上网看到有一台车爆出来行情呢，是非常非常低的，大概只有20万左右的价格。他就跟我说他很心动，他想去看那台车在中部，那我们是 住北部嘛，
对，
他想要去看，然后问我说那这样子 O 不 OK。 我跟他说你可以不用去、哦、这边就要教大家一件事情，买二手车大家在网络上浏览很多二手车上的一个价格的时候呢，如果你发现你想要买那台车跟你平常在看到的所有的行情爆出来价格特别低的时候呢，这样讲好吗？
啊，好像挡人家财路是不是、
哦、对，但是还是要讲出来。
对，
可以跟大家说，当你们真的到了现场，你会看不到那看不到那
台车，可能没有车。对
对，会可能没有车。这时候车上会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说法是说，哦，刚好那你看网络上看到那台车
卖掉了。
卖掉了。第二个说法，现场真的有那台车，可是他会跟你说这台车刚刚收定了，我们有另外一个车型，
哦，
另外一个车色。另外一个车色但同车型，
对，
可是价格会高一点，因为可能年份轻一点之类的。他就是利用网络上很优惠的价格吸引想买二手车的人到现场之后，他再说服客人去购买挑选其他的车型。
对、
所以买二手车的时候就有很多美美嘎嘎的地方，那包含像怎么挑二手车，其实现在二手车台湾比较没有泡水车这种事情的啦，早期台湾可能
近几年都没有淹水的话就比较担心。
对, 對，那主要就是要去看有没有撞过这件事情。那有没有撞过这件事情呢，如果大家不会看，提供大家一个方式，现在其实坊间有很多第三方认证，
对、
哦、包含像这莱茵认证啊，
莱茵有，
还有日本的那个什么
固GOO 是不是？
好，我忘记什么，
记不起来了。
对，记不起来了。反正就很多地方第三方认证去挑选有认证有出报告的，那基本上来说会比较没有问题。那最好的还是看有没有熟识的朋友有在二手车商工作的，
是，
那这个可能会稍微比较可以信任一点。
了解，
因为二手车这个东西太多了，我们今天还在聊，今天还在聊而已。大家知道二手车市场全年交车量有几台吗？
多少多少？
爱德华今天跟我说大概有70万辆。新车挂牌也不过40万辆啊。
对，
所以二手车市场是非常大的、哦、所以车是很多的，所以大家挑选的时候呢， 就可以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卖车的时候的问题，就是你购买新车需不需要去考量跨年式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买车的时候请一定要注意网路上的价格，如果它报出来低于行情非常多，这个时候要注意哦，到现场可能会看不到车。第三个，如果自己不太懂怎么看二手车，那可以寻求第三方的认证报告哦。那第三方大家上网搜寻一下，有很多第三方做这个二手车检测的一个报告，那个都是可以信任的。
我觉得还是多听多看啦，因为买车其实我觉得跟买房子蛮像的啊，车子数量也很多，房子数量也很多，你就多看，那从里面去学，找到你想要的车，主要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想要的，或不是你想要的，你干嘛花钱买它？
是，
对啊。
好啦，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好，那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留言到我们的粉丝团。
感谢今天大家收听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五星好评以及分享我们的收听连结，下集见哦，拜拜，
拜拜。